各位佛友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兴呢能够来到美国菩提学会跟大家结一个法缘。那今天呢要开示的题目是业的运作啊，业伽马啊，业这个题目呢是非常广泛的啊，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而且这个业这个题目呢，佛陀说呢有四种事呢我们不应该时常去思考，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去思考呢，这就会造成我们心中的疯狂狂乱，其中一个呢就是业。但是呢无论如何呢，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一定要有基本的认识，这样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才不会造下不应该造的恶业，而带来呢痛苦的果报。好，哎，什么是业？业呢是指善或不善施心所。好，接着呢，因为施是负责造业的心所，施或者是意愿啊，接着呢，巴利文叫接着呢。佛陀说，自己修。我作为业的即是施，因为由于他的意愿，人们才会通过身口意造业。你心中先升起一个意愿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结果呢那身体就会造出业，身业，口呢就会造出口业啊，所以意愿为首啊。业成熟时，有人入地狱者，有入旁生者，有入恶鬼者，有得人生者，或人天道者。然后业之一熟呢，业之果报有三种，以现生受业，以次生受业，以后世受业。这个呢我们迟一点会解释的更加清楚更加详细。好，我们讲到业呢就一定会讲到果报。业呢法语文叫 karma， karma， Sanskrit 叫 karma， 果报呢叫做 vipaka。 每一种有意愿的行为都会产生果报，不管是意念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或者是行为上的，只要倒下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呢留下一个我们叫业力。这个业力呢是我们看不到的，它等待时机成熟呢，因缘具足呢，它就产生果报。所以这个果报呢叫 vipaka。 所以因产生果，果解释因。业可以是善的或不善的，果报呢亦可为善的或不善的。但是呢果报本身呢，这个字体上是这么写，是这么讲，但是呢果报本身呢是没有善跟不善，它是由善跟恶业带来的果报。好，因为果报本身就是造业，所以它不可以讲是善或是不善。但是因为不善业带来的苦报呢，我们有时候叫做不善果报。好，其实果报本身是没有善跟不善的。好，是因为业才是有善跟不善的。好，所以等一下分清楚。好，业之定法，伽马尼亚马。业之定法呢是独立运作的，它确保呢所造的业依其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比如说善有三宝，恶有二宝啊，所以它的果报是依赖于它的业。好，你种瓜，种苦瓜得苦瓜，好，种甜瓜得甜瓜，这个就是业的运作，业的定法。譬如所种下的种子呢，肯定会依其种类而长出果实啊，这些都很容易明白。 要果报成熟呢，就要看他的因缘嘛。我们所造下的业呢，有时候很难马上成熟，它不像世间，不像处世间法。处世间法呢，比如说须陀洹道，一个心事刹那，须陀洹道一升起呢，须陀洹果马上就升起了，所以它中间是没有间隔的。好，但是呢，世间法就不一样了。世间法呢，它要相隔一段时间，可能就在今生成熟，或者未来世，或者一百世过后，那个业才成熟。那它成熟几时成熟呢？就有赖于它的因缘了，所以它因缘具足才会成熟。好，就像我们要种一棵树，先把种子撒下来，但是万一呢，你不够雨水，没有阳光，没有肥沃的土地呢，那个种子呢就长不出芽了，因为它的因缘没有成熟。同样的，要业产生它的果报呢，这个因缘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未到就是它因缘还没有成熟的关系。所以要在诸缘具足的时候呢，业才会产生果报。也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间隔性的时间呐，很多人呢看不到这个业会产生它的果报，而对业产生了疑问，因为看不到它的果报嘛。尤其是西方人，我们东方人呢，因为受文化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种业报的关系，所以我们还可以接受。但是东方人呢，他看不到他的果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好，那它的果报呢，可以分为果报心。果报心呢，就有我们的结生心，比如说地狱的结生，结生就是我们生命产生的第一个心事，rebirth consciousness 叫做结生。那所以果报呢，可以分为心跟色法。那称为心的呢，我们的结生心，我们出生为人，它的第一个出生为人的第一个心事是我们的果报心来的。是前世所造的善业所带来的果报。那还有我们的有分心跟我们的死亡心，还有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些都是我们的果报识。眼识升起来看到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前世种下了那个缘，我们的眼睛很可以火山顶，眼睛很贪爱看东西，所以我们造下的业呢，是跟这个贪爱相应的，因为跟这个以前世所造的业呢，跟贪爱相似呢，所以我们的眼睛是很贪爱看色尘，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眼识升起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呢，这些都是我们的果报。接着下来呢，心所果报呢，也可以分为心所，然后第三个呢是业生色，我们的身体这个色身，身体是观念，真正存在的呢是四大地水火风，那这个四大呢由四个原因组成，第一个是由我们过去的业，第二个呢是由我们吃下的食物食生色，第三呢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我们的一举这个举心妄念都会产生四大，都会产生这个业这个心生色。然后呢第四个是食结生色，就是火，每一个火呢都会产生食结生色。所以业呢也会产生我们的四大，是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 appearance， 我们的外貌啊，长得漂亮啊不漂亮啊，是因为业决定的，业呢决定我们的外貌，业呢决定我们是女生还是男生。所以我们外貌长得漂亮呢也不用太过得意，下一次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外貌长得太丑了呢，也知道是自己造的恶业，那以后呢就改过了，就要从头复测，就是这样。好， 好，好，业的庄严呢？地震呢？无明。好，业呢会产生它的果报呢？只要有两个因具足，所造下来的业才会产生果报。没有这两个因呢，没有这两个根源呢，业是不会产生它的果报的。哪两个根源呢？第一个是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不如实之见真实法。比如说，什么是如实之见真实法？真实法就是我们的名色。那什么是如实之见呢？如实之见就看到了他们这个真实法，我们的名色就是无常、苦、无我，叫做如实之见。那真实法就是我们的名色咯，不是观念法。所以无明就是不如实之见真实法，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不了知是圣地，也叫做无明。经典上最基础的解释呢，什么是无明呢？就是不了知是圣地。那第一个圣地是什么？苦地。苦地呢就是真实法了，无蕴，只取于无蕴。所以不了知这个无蕴呢带来的痛苦呢，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呢，所以升起的行，升起了各种各样的业，身业、口业跟意业。那这个业造下来，就留下了它的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就产生它的果报。业的因呢，与无明相应的是爱欲，爱欲。好，无明呢，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爱欲升起。因为不知道五蕴呢，我们的名色是痛苦的来源，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执着。因为不能够如实知见呢，我们这个名色是刹那刹那灭的，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个爱欲，产生这个执着。当我们知道这个名色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话呢，我们就会放下执着了，因为有心是没有办法执取一个生灭、不断生灭的东西。但是因为无明看不清楚，无明没有办法了知，不能够如实之见，所以产生了爱欲。所以跟无明相应的就是爱欲。一切恶行源自于无明跟爱欲，所以这两个无明跟爱欲呢是整个漫长轮回的根本，也是造业的根本，也是业的根源，无明跟爱欲。好，好，凡夫所造之善业呢，虽然是以三个善因，我们有六个因嘛，三个是善因，三个是不善因，好。三个善因是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凡夫所造之善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听经、布施、持戒，都有三个善因，我们有无贪、无嗔、无痴，但是呢，仍然视为业。为什么？因为无明跟爱欲，我们随缘烦恼啊，无明跟爱欲呢，仍然潜藏在这个造业者的生命流之中。所以呢，虽然我们造的是善业呢，还是会产生它的果报的，因为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彻底的灭除。所以比如说一棵树，一棵树呢为什么会继续滋长呢？那是因为它的根还没有被灭除的关系，所以它的根本呢就是无明跟爱欲。道心呢被视为业，而罗汉道心呢不被视为业，因为他彻底的根除了无明跟爱欲。所以如果说阿罗汉还可以再来的话，还可以以小回回小向大再来世间的话，那是不能够成立的。世间有世间的这种自然法的运作， The law of nature， 所以当一个当一位恶魔汉呢，他已经彻底的灭除了这个轮回的根本无明跟爱欲，然后他要再回来人间，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逻辑去思考一下，好，不是单单的一个信，单单一个信去接受一切，那是不足够的。好，信跟慧呢，一定要平衡。那如果阿罗汉要再来，那就他不要成为阿罗汉，他就可以再来人间。但是如果他这已经彻底的灭除了无明跟爱欲，然后再来回小相大，那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好，这个不是南传北传的问题，这个是根本就是这样。好，他的这个逻辑性就是这样。好，那夜长在那里呢？好，在这个弥兰陀王问经，好，这个弥兰陀王呢就问这个那仙尊者，他说尊者，夜长在那里？好，那仙尊者呢？那仙尊者是阿罗汉比丘。好，那仙尊者呢就回答弥兰陀王说，国王，夜呢不能说是藏在刹那生灭的心事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但是呢言语身心，好，言语身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没有轮回的话，就没有身心的成立了。好，没有身心的成立，业要言语什么而生起呢？他没有东西可以言了。所以阿罗汉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再有生命，当他进入这个波涅槃的时候，他就没有身心在升起，所以他过去的业没有办法，没有东西可以言了。所以阿罗汉就，所以这业就不能够，就变为什么业无效业了，对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一直有轮回，一生心呢一直升起，所以我们过去的业呢就一直沿着那个身心而升起。所以当阿罗汉他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果报还会成熟？因为他有身心，所以他过去的业，当他还没有成为阿罗汉的时候，以前造的业，他的身心是果报身，啊，是果报来的。所以以前，但是他现在，精进修行而证到了阿罗汉，但是他有这个以前业所留下来的果报身，果报身心。那以前过去的业就会依沿他这个身心而产生果报，所以为什么阿罗汉还会有痛苦，有那个身的痛？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佛陀还有头痛，还有背痛，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业呢，在适当片刻呈现，有如芒果呢，不是藏在芒果树的某个部位，但源于芒果树呢，在适当的季节里开花结果。所以这个都是因缘法，好，一年成熟它就开花，芒果树什么树都好，不是季节它不开花不结果。好，所以一切都是因缘法，然后一年成熟谁也躲不了这个业。那如果不要业这么快成熟要怎么办呢？好，我们在过去是造了很多善业，也造了很多恶业，那如果我们不要我们的恶业这么快成熟，那怎么办呢？禅修，还有呢？谁都不想恶业这么快成熟嘛，好，那要怎么办？
有正善。
对的，正善啊。如果呢，你这一世呢，我们这一世呢，多多种善业呢，我们以前所造的恶业呢，就没有那个因缘这么快可以成熟啊。比如说，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一杯水。啊，这杯水你放了一串盐巴下去，哇，非常的咸。要怎么冲淡这个盐巴呢？加水它就会冲淡了。同样的道理，好，我们很多恶业，过去是造了很多恶业，好，那现在呢，这杯水就让我们的很咸了。那我们要怎样把冲淡？我们要怎样冲淡掉我们的恶业呢？我们这一生多多造善业。多多造善业，我们的军队就很强了，很强。你要出去打仗，胜利的机会比较大。如果我们军队的摇摇欲坠了，一出去啊，被不要说打仗，被风一吹就倒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必要我们的过去世的恶业提早成熟呢，我们这一世多多行善啊。行善有很多种嘛，好，布施、持戒、禅修、 啊，讲好这个口语，守我们的四种口语，守我们的四种善的圣业、依业等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恶业提早成熟。好，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啊，四种业同满啊，业呢可以依作用 function 啊，依作用呢业有四种，第一个呢叫做令生业 productive karma 啊，第二个呢叫做资助业 supportive karma， 第三个呢叫做阻碍业 destructive， 所以 obstructive karma。第四个呢是毁坏业 destructive karma。 然后呢业呢又可以依成熟的次序，哪一个业先成熟，我们漫长的轮回中呢造下很多业，哪一个业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先成熟呢，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第一个呢叫做重业，所以依成熟的次序呢有四种业，重业啊 vedi karma，第二个呢临时业 that cosmic karma， 第三个呢惯行业 habitual karma， 第四个呢宇宙业 ahosi karma non-operative karma。 好，那业呢就可以依成熟的时间，依成熟是今生、产生果报啊还是后生等等，所以依成熟的时间呢业又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个呢叫做现生受业，这一生就产生果报了、啊、第二个呢叫做次生受业，下一世才产生果报，第三个呢叫做无尽业，这个无尽业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呢它永远都不会成为无效，只要因缘具足呢我们都一定要还它，还这个业，所以佛陀虽然成为了佛陀还是有头痛背痛，这种叫做无尽业。好，然后第四个呢叫做无效业，没有效的这种业。好，那依成熟的地，依成熟之地呢是产生果报的，成熟之地这个地呢有分为我们三十一界嘛，我们有分为欲界欲地，欲地呢有包括四恶道，然后人道跟六界天神，六道天神，所以叫做欲地。好，然后有色地，十六界色地，色界天，然后有四无色天，所以三十一界这个叫做一成熟之地。一成熟之地呢它的业可以分为不善业，比如说不善业下十二道，然后欲界善业成为人道，出生在人道或者出生在天道，然后色界善业呢就会带你往生色界天，然后无色界善业呢就会带你往生无色界天。所以业呢啊，分为依作用、依成熟的次序、依成熟的时间、依成熟之地呢共有十六种。我们先看依作用啊，放省啊，诸业执行各种不同的作用，在此呢提及了四种业呢，能在不同的时期呢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依作用呢业有四种，令生业、资助业、阻碍业跟毁坏业。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令生业 productive karma 啊 janaka karma。好，令生业呢是在学生及一辈子里产生果报性，学生就是生命产生的那一刻 rebirth consciousness 啊，学生，然后一辈子里我们这一辈子到死亡的时候，这个令生业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性，然后心所跟业生色的善或不善思，这个令生业呢就是我们的善跟不善思，而会产生我们结生的那个结生事，以及结生过后一辈子里的果报心跟我们的业生色，业生色法。在结生的那一刻呢，令生业产生的结生心以及组成 新生命的身体的业障色，在意识之中呢，它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跟业障色，例如我们的五根啊，眼根、耳根、舌根等等，我们的性根色，男根还是女性根色，或者是男性根色，即我们的心所意处，心所意处是在心脏里面血液里面很多意识是依靠那个心所意处而升起的，那个也是我们的业生色来的。只有在临死时成熟的业才能产生觉生心。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好，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过去的业包括这一生，比如说现在我要往生了，好，我这一生所造的业，或者是我过去是所造的业，过去是不只是过去的潜意识，可以是过去的五世、十世、一百世，好，在我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业突然间成熟，突然间成熟而将要产生我未来的结生事，不管是在人间也好，在天道也好，在十二道也好，这种业呢叫做令生业 productive karma productive new life productive karma。 但一切善与不善业呢，都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其果报。好，我来解释一下哈，在我们结生时呢，比如说在我们结生的时候呢，对不起，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红色啊，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呢，有三种相啊，会其中一种相会出现，一种叫业，第二个叫业相，第三个叫去相，这个去年我已经有解释过了哈。好，比如说这个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红色，这个红色就是去相。好，去向就是说他会往生那里，这个红色呢是代表母胎的。如果一个众生呢在往临终的时候看到红色这个像，就表示他下一世呢会出生为人类的。所以在他奥的禅修过程禅修营里面呢，很多禅修者呢，当他临终的时候，过去当他观他的过去世的时候，如果看到红色呢，就表示他这一生会出生在人道。好，所以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有塑形心嘛， cognitive process 啊，它会升起，然后再看到这个红色，然后这个人就往生了。然后结生心，你看到那个结，这个结是结生事，新的一生，死亡事过后呢，就是结生事了。那这个结生事呢，也会取这个红色为它的目标。心呢，一定是会，心不会升起，如果是没有目标，心不会升起的。所以心也是执着一个目标，它才会升起。同样的，我们的结生事呢，这个人的结生事呢，他执着于这个红色，而出生为人类。所以他这个结生心呢，就是他过去的令生业产生出来的果报。然后呢，结生心升起的同时呢，色法也一同升起了。那就刚开始是三十个色法，净根十法序，跟身十法序，跟心十法序，这个比较detail哈，你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呢，在结生的时候呢，有三十个色法同时升起，这些都是令生业产生的果报，这样清楚吗？好，我们再来看自助业啊 ，supportive karma。自助业呢，资助令生业，延长后者所产生的善报或恶报。那资助业呢，可以是善或者是善，善业资助令生业不善业呢，资助不善业。好，我们给一个例子，例如因为善的令生业成熟，某有情呢投身为人。脱身为人是好的嘛，是好的。那资助业他过去世所造的业呢，又帮助他，又资助他呢，所以延长他的寿命，他活得很长。 啊，以及呢这个确保呢，比如说他确保他健康，比如说他持戒，过去世的持戒。好，第一个呢，命生业产生他为人类，然后支柱业过去的业呢，比如说他的布施，他不杀生，比如说他过去是有吃这个不杀生的戒，所以呢就确保呢这个支柱他呢延长了他这一生的寿命，这个叫支柱业。所以支柱业可以支柱上的命生业。然后呢他因为持戒比如说他不虐待动物等等过去式，这个业呢又成为他的支柱业，直到他身体健康。然后呢因为他过去式的布施呢，这个布施呢也支柱他的令生业，直到他丰衣足食。这样明白吗？好，比如说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好像活到120岁还是160岁，120岁，好，阿难尊者长寿，就是他的支柱业，支柱业的关系，他支柱他的令生业，令生业使他成为人嘛，他的支柱业使到阿难尊者长寿。Okay, 所以有时候我们短命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啊。第二个呢，支具丰沛啊，希瓦利尊者，希瓦利尊者呢，在佛陀时代呢，他这个他所受的供养是地狱的，他去到那里呢都不怕拖不到食物。所以有一次呢，世尊呢他要带着他众弟子呢出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非常的穷困所以世尊想这一次出门呢可能会拖不到食物，我们一定要带希瓦利尊者一同出门只要希瓦利尊者呢一同出去呢，我们大家都有的吃了所以你看世尊呢成为佛陀有时候呢也还要依靠一位弟子，弟子的这个福报，所以我们过去世所种下的业都不一样刚好希瓦利尊者他种下的就是这个善业，所以他可以一生中可以享尽这个 不用愁吃的，有时候其他弟子呢还要靠他，佛陀都要靠他，有时候也不是说佛陀的福报不够他就是说他专门他就是把他一生就是往这一方面来累积他的善业，所以直到他成为他供养地狱的这个就是他的支柱业，支柱他。第三个利器维萨卡，维萨卡这个不知地的女居士，男居士是居士给几孤独长者第二个女的呢叫做维萨卡，维萨卡呢她的力气是很强的，听说了对不对不知道，听说呢她一个手指呢可以推动一只大象所以她这个力气呢也就是因为她过去世的支柱也支柱她的生命。好，财富呢孤独长者故长者财富第一嘛，也是因为他过去世的布施的这个业呢，资助他这一生呢非常富有，所以这叫资助业，上的资助业。好，不善的资助业呢，反之当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痛的时候，其他不善业呢，这可能资助他以令医药无效，因而延长了病痛比如说我们时常生病时常去看医生，但是吃什么药都不会好，我们不用怪医生了怪这个我们的不善资助业，直到我们的药呢都没有效这很多时候是业的关系。那世界上这么多 好的医生，我们偏偏碰不到就碰到这个庸医所以直到我们的医药无效，所以你不能够怪那个庸医怪我们的不善自助业阻碍了我们的医药，直到我们医药无效所以延长了我们的病痛那当某有情呢由于不善的令生业呢而投生为动物的时候，自助业呢就会掩住该恶业呢产生更多的苦报，因为不善的令生业而使他成为动物嘛，然后呢恶的这个支柱业呢又延长他这个生命你动物如果生命越长你受的苦报就越多，所 所以他不善的知识，知识也又延长他的生命，直到他这个生命呢充满着痛苦。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阻碍业，不把地来把他的马啊 ，obstructive karma。此业呢，也是没能产生觉生之业。什么业产生觉生之业呢？啊？令生业啊？此业呢，也是没能产生觉生之业。但能够阻碍令生业，以缩短后者的善或不善，缩短啊。所以阻碍业呢，可以是善或者不善的，善业呢阻碍不善业，不善业呢阻碍善业，所以它才叫阻碍呢。例如，当某个众生由于善的令生业而投生为人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讲尽啊善道的。但是呢，阻碍业呢会带来许多病痛，而阻止那个人呢享受其善业，身为人的善业带来的善报。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在高等善趣的应生业呢，变成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善趣。比如说三个甘达巴比库，在这个天界呢，有三个甘达巴就是跳舞的音乐，跳舞女神嘛，跳舞女神。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比较高等的这个天神嘛，他看到这三个跳舞女神呢，就觉得跟他们很有这个缘分，啊。他觉得这三个跳舞女神跟他过去是一定有一段姻缘的，所以这个比较高等的这个天神呢，他就天神都有这个神通嘛，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看一下他们的过去式，哦，才发现到呢，这三个跳舞女神呢，过去式呢是三个比丘，那这三个比丘呢时常，而他自己呢是一个女居士，而这三个比丘呢时常来他家里托钵。就是经过他门口托钵嘛，那他时常呢就供养这个食物给这三个比丘。那有一次呢，这三个比丘呢，他就跟他请法，啊，这位女的居士呢就跟这三位比丘请法，那三位比丘呢就教他怎么观，啊，观世。那这个女居士呢，啊，受教呢，受了这个指导过后呢，他就依法奉行，结果呢。他就学的应该是证到了这个正觉的这个果位，然后往生的时候呢，他就成为这个天道的一个比较高等的这个天神，而这三个比丘呢教他的反而成为比较低等的三个跳舞女神，所以他看了过后就觉得哇，心中很觉得很为这三个感到不值啊，不值得哈。他原本是我的老师的，现在变成他三个地位比我还要低，所以呢他就想激起他们的恐惧感，哦，就跟他就在天界的时候就跟这三位女神跳舞女神说，当你们在听经的时候，你的耳朵放在那里提醒他，哦，提醒他说，当你们在听经的时候，你的耳朵啊到底是放在哪里，啊，这三个女生呢被他这样一提起呢，想起了他们的过去式，想起了他们的过去式呢是三个比丘，所以就感到非常的惭愧羞耻，啊，那其中两个呢感到非常的惭愧羞耻，然后就在当下呢他记起，因为过去式的我们禅修的经验呢，只要我们在天神呢，只要我们想起，我们就可以马上就修了，所以他就回想起他以前的修行，所以其中两个人就当下就修行，就证到了果位。那其中一个呢还在留恋这个异界的这个享受嘛，所以呢还是没有办法证到。好，那他们这三个比丘呢本来呢是可以以他们的这个当比丘持戒的功德啊，好，又跟他们禅修的功德， 应该可以导致投身在较高等的上去，不应该沦落为三个跳云神。那为什么会沦落为三个跳云神呢？那是因为主拜业的关系，他们执着于这个跳舞女神的这个生涯生命，所以这个主爱业呢，主爱到呢他的令生业，他令生业本来可以出生在较高等层次的，但是呢因为主爱业的关系呢，他们出生在较低等的上去。好，第二个呢，原本呢能够导致投身到高等家庭的令生业呢，变成呢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家庭。比如说库丘达拉，库丘达拉呢是居士里面呢，佛陀居士里面呢好像是智慧第一的，他是驼背的，驼背的。那他本来呢是应该可以出生在较好的家庭呢，但是呢他过去世呢造下了一个业，在过去世的时候呢，有一世呢他是一个很有钱的，这个出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里，一个女儿。那么他有一位好朋友呢是比丘尼，而这个比丘尼呢已经证到了阿罗汉。所以有一世呢，这位比丘尼呢来到他家，那这个库丘达拉呢刚好在好像在化妆还是怎样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比丘尼讲，他不知道呢他这个朋友比丘尼呢已经证到了阿罗汉，所以他就吩咐好像命令这个比丘尼说，你帮我把那个化妆品啊拿来这边带过来，这带拿来我这一边。好，一个居士呢去吩咐一位阿罗汉比丘尼呢做这样的事是非常的不应该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为比丘尼，所以他这样吩咐他造下这个业。而这个业呢也因为这个业呢阻碍了他本来应该出生在比较高等的家庭，而他却成为一个这个皇后的一个王妃的这个侍女。在佛陀时代呢他成为一个侍女，之后这个王妃王后或者王妃，而且他还驼背，所以这个就是阻碍业的关系了。那原本呢能够带来长命的业呢变成只能带来短命，这个很平常，他时常都可以看到，原本呢能够带来美貌的业呢变成只能带来平庸的面貌等等。比如说固萨庆啊，固萨庆呢是本身经的一个故事，固萨庆呢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过去世的菩萨，那一世呢他样貌非常非常的丑陋，菩萨样貌非常的丑陋。那为什么他会他因为样貌非常的丑陋呢，当他的母后呢要他要他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呢，他决定不要，他世界上呢没有人会喜欢我的，我的相貌这么丑陋，那为什么他相貌会这么丑陋呢？那是因为过去世呢有一世呢他出生为一个农夫，农夫呢他有哥哥，那他哥哥娶了一个太太，那个太太呢我们菩萨的这个菩萨过去的太太，这个国王这个佛陀的太太叫什么名啊？耶稣陀罗啊。他这个他哥哥的太太呢竟然是耶稣陀罗，很多事呢耶稣陀罗都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次呢因缘巧合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耶稣陀罗竟然成为他的嫂嫂啊。那有一天呢当这个菩萨呢他出去这个重道的时候呢，那他的嫂嫂呢准备了他的午餐等他回来吃啊。当他还没回来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位弟子佛来到他门前托钵。那耶稣陀罗的前世啊，他就想，他嫂嫂就想说，反正我这个弟什么小树啊，反正我的小树还没回来，我就不如我把他的圣能量供养给这位弟子佛。所以他就把 把这个他小树的这个食物啊供养给毕师佛，那毕师佛接受了过后就离开了。那在路途中呢，这个菩萨就回来了。菩萨回来的时候呢，就问他的嫂嫂：“我的食物呢？”他说：“我供养出去了，啊，供养给毕师佛了。”本来如果是我们听了应该很高兴了哈，有这么好的机会呢，供养给一位尊者应该很高兴了。但是呢，这位菩萨呢，一听到过后非常的生气。所以这个轮回，这个就是轮回，轮回的过患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会成为好人的啊。所以这个他听了很生气，就跑出去了，就追赶那位毕师佛。然后呢，当他碰到这位毕师佛的时候，竟然把他的食物从玻璃呢拿回来，逃回来。所以菩萨也会做这样的事，这个就是轮回本身的过患了啊。轮回就让我们有时候很无明的啊。那这个他拿回来过后呢，这个嫂嫂呢看到过后非常的生气，你怎么这么无耻啊，这样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但是很生气，他就回去娘家又再做了一个饼干，好，再一个 cake 那个饼干，又快点跑去供养给这位毕师佛。然后他供养给毕师佛的时候呢，他许了一个愿，好，他说呢，通过这个供养呢，希望呢，他许了两个愿，希望呢，我下一世呢，生生世世呢，我的身体啊，都是金色的。我身体都是金色，会发亮会发光的。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呢，希望呢我以后呢必要再跟这个无耻之徒再相处。所以以后呢，希望通过这个布施的这个善业呢，我不要再碰到这个无耻之徒了。你看这个就是轮回了，你看生生世世很多次他们都是夫妇，但是这一次呢，他就是不要再遇到他了。好，那这个菩萨呢，听到他这么发言的时候呢，就愤愤不平了，又把他原本的那个食物又放再供养出去啊，放进他的钵里面，这个毕师佛的钵里面。好，他就说他也许愿了，是希望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好，不管呢这个女的呢去到那里呢，我都要把她带回来，做我的妻子。他就许了这个愿了啊。然后结果呢，很多次他们就是很多恩恩怨怨的哈。然后过后呢，他这个其中一个月呢，使到他成为这个王子，好，就是菩萨 king。但是呢，因为过去是这个嗔恨嘛，当他的嫂嫂把这个食物供养出去的时候，他起了很大的嗔恨，又把人家食物给拿回来。因为这个嗔恨呢，所以直到他那一世啊，变成他的阻碍业。直到他那一世呢，虽然成为王子呢，他样貌呢特别的丑陋，好，特别的丑陋。那刚好那一世呢，他又碰到这个耶稣陀罗。那耶稣陀罗呢，他那好呢，出去找到耶稣陀罗呢，啊，要把他娶过来呢。但是呢，他妈妈知道耶稣陀罗长得全部金碧辉煌的颜色，他因为他厌的关系嘛，身体都是会发亮的。然后他母后，他这个菩萨的母后呢，知道呢，当耶稣陀罗看到他儿子这个丑陋的样貌的话，一定不会嫁给他。所以呢，他就想一个办法呢，说跟他的耶稣陀罗说呢，你要嫁过来，但是呢，要等到生孩子过后，你才可以见到你丈夫的样貌。好，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呢，这个菩萨的这个他们的国土非常的强盛，所以耶稣陀罗那一边的国土呢比较弱，所以同意了，就嫁过来。直到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他的样貌，当他一看到他的样貌的时候，他马上呢叫他备车。离开这个皇宫，回到他娘家去。好，所以呢，这个就是阻碍业。阻碍呢，他身为一个这个菩萨呢，虽然身为一个王子呢，但是样貌非常的丑陋。反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大地狱的不善令生业呢， 变成只能够导致投生到小地狱，比如说阿迦巴萨度、阿舍世王。阿舍世王呢，因为杀害了他的父亲，造下了重业，本来应该下阿底地狱的，因为他父亲也是须陀洹，这个是一位圣者，又是他父亲又是圣者，所以他杀害了他的父亲，他本来应该下阿底地狱，但是呢，过后呢，他成为佛教徒的时候，他非常虔诚的，这扶持这个佛教，并且是第一个结集的赞助者。好，佛教第一个结集，阿舍世王是赞助者 ，patron， 所以他造下了很多善业，因为这个善业呢，阻碍了他的不善业，他的不善业本来应该叫阿底地狱，但是因为这个善业阻碍了他的不善业，所以他只投身到下地狱。那在一生当中呢，可以看到许多是阻碍业造成的事件，例如在人间里呢，这种业呢会阻碍业生不孕，而帮助恶业成熟，导致个人在财富、亲友等方面遭受损失与痛苦。比如说巴达恰拉，巴达恰拉出生在这个很有钱的家庭里，他父亲呢希望他，也嫁出去同等的这个有钱的家夫，但是呢巴达恰拉呢竟然爱上了他家里的工人佣人，然后跟那个佣人呢私生。好，私生过后呢，一下子呢 一年过后他们生下一个小孩子，那当根据这个印度的传统呢，当这个女孩要生孩子的时候应该要回娘家，所以这个巴达恰拉就跟他先生说，我要回娘家生个孩子，但是呢他先生不答应，他先生知道他回去一定被他的太太的父亲打到半死，所以他不要的话呢，他不允许他去，巴达恰拉就私自离开了，但是在半路上呢他就生下小孩子，那先生赶上他过后呢就把他带回家了。第二次呢也是一样，怀孕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带着小孩子呢，然后带怀孕与怀孕的身子呢就离开了，那先生呢又追上他，但是呢半路上呢因为暴风雨来了，所以他们只好在半路停下来，那先生呢想找一个东西让这个太太生安全的生下孩子，但是不幸呢死掉了，应该是被毒蛇咬死，所以死掉过后呢，他太太呢把他掐了去生下孩子了，生下孩子过后才发现到他先生已经死了，死了过后没办法，他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呢要回去，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去，但是呢因为昨天暴风雨的关系呢，这个河流啊都涨潮了，所以要带两个孩子呢过这个很湍急的河流呢是不太可能，所以他把他的大儿子呢留在这个岸，然后抱着小孩子呢越过这个湍急的河流，然后把这个小孩子当赤身的孩子呢放在西岸上对岸上，然后他想再回来抱他的大儿子，刚好呢那个时候呢天空呢有一只鹰一只兔鹰，他看到地上呢有一块东西，以为是一块肉，所以那个兔鹰呢就扑下来咬着这下个小孩子，小生命就早熟了，那他妈妈看到过后吓了一跳，就嘴巴就发出声音，就说就赶想要赶走，就是要吓走那只兔鹰。那他的大儿子呢听到他妈妈的声音了，以为他在叫他，所以他就朝着河流那边走，结果呢就被这个湍急的河流呢给冲走了，所以这个妈妈一下子呢失掉了两个孩子，一个丈夫没办法，所以大家回娘家了。在半路上呢他碰到一位他的亲友，是从他娘家的这个村子里面过来的，就问起他父母亲那他亲友就跟他说，你父母亲因为昨天暴风雨他房子呢全部触电了，所以全家都死了，火灾全家都烧死了，你父母亲包括你的哥哥全部都被烧死了。所以当这个巴达恰拉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精神再也受不了了，疯狂发狂，所以这个就是阻碍业了。阻碍业呢可以在我们的一生中啊 帮助我们很多恶业成熟。好，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呢，再加上阻碍业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会导致我们很多人呢，在财富方面、在亲友方面、健康方面等等呢，遭受巨大的损失与痛苦。就在美国，你看美国现在很多人事业没家可、无家可住啊，也是因为阻碍业的关系。啊，这生命中时常可以看到。啊，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了解业呢，很多时候我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呢，与损失呢，是我们过去自己所造下的业呢，这样呢，我们的心胸啊，会比较太狼一点，会可以比较实质太狼，而不会怨天尤地，抱怨别人。好，一切有因必有果。如果能够这么想呢，我们能够在面对这种损失跟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比较 stable， 好，不会太痛苦。这个下来最后一个呢，是毁坏业。毁坏业呢，此业可以是善或者是不善的，它终止了较弱的业，不令它继续产生果报，而引生自己的果报。例如当某人生为人的时候，其运生业原本能够带给他长寿，但毁坏业的出现呢，令到他早日夭折。所以很多小孩子啊，一出生三四岁可能就往生了，啊，或者是在母胎中，在听说在母胎中死亡的呢，比出生的还要多。啊，那些众生啊，死在母胎的这个数目啊，比出生的还要多，这些都是毁坏业的关系。所以刚才讲到的四种业，第一个是令生业，第二个是自助业，第三是阻碍业，第四是毁坏业。好，这四种业呢，业能够在不同的时期啊，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这四个业都可以同时在一生中产生的。啊，比如说戴安娜大家都知道哈，啊，戴安娜是以前这个英国王妃哈。他本来是他的令生业，直到他出生在一个人，出生在人类啊，一个人类是善业嘛，所以他的令生业是善的啊。然后他的自助业呢，直到他碰到这个查理王子，而成为王妃，从一个幼稚园老师啊。因为资助业的关系啊，资助到他的令身上面，使他这个什么凤凰，什么时候变成凤凰了哈？一下子变成凤凰，从这个幼稚园的老师成为英国的王妃了。这个就是他资助业的关系。好，但是呢，他的资助业也很短，啊，一下子呢，他的这个阻碍业成熟了，他的。这个查理王子呢，竟然不要他了，啊，查理王子不要他，结果呢，他只好跟他离婚了，啊，所以他毁坏这个阻碍也成熟。那过后呢，他又找到另外一个男友，啊，他又找到一个另外很有钱的男朋友。那有一天呢，他跟他男朋友一起驾车出去的时候呢，后面追了很多很多这个使者，不是那个什么 reporter 记者啊，要访问他。结果呢，在他跟他男友在一起在车里面呢，就遇到了车祸。好，所以他就当下死亡了。这个就是他的毁坏业成熟，缩短了他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业呢，可以在一生中呢，啊，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一生中不同的时期呢。四个都可以同时，都可以在不同时期里发生的。所以我们再看，所以这个整个生命啊，就是业跟果报而已，业跟果报。好，另外的代也是啊，我们不再讲了。 好，我们来看业力所无不可思议。有四种不可思议的，如虚思维或若试图思维呢，这令人错合狂乱，何者为是？第一，诸佛之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啊，得定者之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业力所无，就是业跟它的果报怎么样产生的呢？几时要产生？怎么会什么操作？怎么产生等等的？这四个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好，如果我们尝试去思议它呢，我们就会慌乱。最后一个呢，是世界之思维，世界是怎样开始的？怎样结束的？好，等等呢，这些东西也不适合去思维。所以政治部呢？就讲这四种东西呢，我们不能够理解，所以不要去讲这四种东西。好，我们暂停，好，暂停15分钟。好，现在我们进入呢，业一成熟的次序。一成熟的次序呢，业有四种。第一种叫重业，第二呢临时业，第三惯行业，第四呢已作业。重业 garuka karma， heavy karma， weighty karma， 这种业呢非常的强，必定会产生下一次的劫生，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个重业呢又可以分为善重业跟恶重业。善重业呢比如说禅那，禅那当一个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证到禅那，或者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还保有，他可以 maintain 他的禅那呢，那他肯定呢会出生在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所以这种业你叫做重业，犯的重业。
禅那是禅定的意思。
对对对，加那禅定的意思。那不算重业呢？不算重业呢？有我们叫忤逆罪后无间业以及不能够改变的时间，所以一共有六个、无间业呢，五个无间业是萨夫、萨摩、萨阿罗汉、触佛生血及分裂生财，好像提婆达多就造下了两个啊，触佛生血以及分裂生财，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就下阿鼻地狱了，这是他的重业，无可避免的重业。好，第二个临时业，这是在临死之前呢所忆起或所造之业，也就是在临死塑形心路过程即将升起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给一个例子哈，在我们这个缅甸塔尔道场呢，有一位比丘啊，当他看到观到他的过去世的时候，他看到呢，他过去世呢是一位强盗，他现在是比丘哈，过去世呢是一位强盗。那有一天呢，在路上呢，他看到一位比丘来托钵，他就把。他突然间就升起很强的这个信心啊 ，faith 啊，就把他所有的食物呢供养给这位比丘，然后呢他就许一个愿嘛，好、说孙子啊，愿以此功德呢，让我证到你所证到的境界。那过后这件事就过了。那有一天呢，当他在行道的时候呢，被人抓到了，啊，被乡村的人民抓到了，就把他抓起来呢，放进一个这个。米袋里面绑着，然后把它打到半死，打到半死过后呢，就把它丢进河里了。丢进河里，它在袋里面不能够呼吸嘛，要气绝的时候呢，它突然间呢想起了，它这个运气很好哈，它没有想起它的坏事，它没有想起它怎么抢劫别人的事情，而想起了它供养这个尊者的这一件善事。他当他心中想起要供养尊者这件善事呢，他想的时候就心生欢喜，就在那一刹那他往生， 所以他这个啊福报很大。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临死之前所忆起的是三业，所以呢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出生在人道，现在是陶成明的一位比丘。好，那出生的时候呢，出生的时候呢，他头上有一个疤痕，就是他过去是当强盗被装进这个女袋里面被打了，留下了一个疤痕啊，这种叫做临死之前所忆起的三业，叫做临死业。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还有很多例子，但是我想今天我不是讲故事，所以我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跟你们分享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呢，在佛教里面呢，这个过去前身心跟后身心是很重要的。好，比如说一个人呢，一生中呢可能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呢不幸的在他往生的时候呢，他不想他的善事，而想起他一件恶事呢，这样呢就会导致他下世恶报。比如说玛丽法皇后啊，玛丽法皇后呢，她在佛陀那一世呢是非常虔诚的这个佛教徒，时常供养佛陀，供养所有的阿罗汉，所以他功德是无量的。但是呢他做了一件对不起他先生的事情，而心中一直后悔那件事。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所做的善事呢可以送他上天堂，好，出生在天界。但是呢他偏偏呢不想他的善事，而时常想他对不起他先生这件事情。而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竟然往生的时候竟然下地狱。好，那他下地狱的时候呢，他是国王啊，知道他的这个太太呢是非常虔诚的，时常供养这个佛陀，供养阿罗汉，他就很高兴哈。你虽然是很难过，但是他有信心呢，他太太呢一定是生在天界，所以他就去问佛陀，啊，就很高兴的就去请教佛陀说啊，世尊，我太太啊往生那里了。那世尊呢是很为难的，啊，第一呢，如果讲出来的话呢，所以这个国王的信心啊，对佛教、对布施、对佛教的信心啊，被毁灭。我太太做这么多善事还下地狱，我要做布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佛陀不能够讲实话。但是呢，身为一个阿罗汉，又不能够讲谎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佛陀就用他的善巧，啊，他就用他的这个神通啊，让这个国王忘记问这个问题。来到世界过后呢，他用神通呢，那这个国王本来要问，看到世尊竟然忘记这个他最主要的问题啊，所以回去的时候他才想起，哎，怎么我忘记了。第二天他再去，那世尊同样的又用神通让他忘记问，一直拖到第七天。第七天的时候，国王说不行，我这次不能够再忘记了。好，所以他在问国王，问这个世尊的时候，世尊就跟他说，你的皇后啊出生在天堂，出生在天界，因为这个玛丽卡出生在这个地狱的时间只有七天，所以他把他拖延到七天过后再问。这样他也不用说谎嘛。好，第二呢，这个国王对佛教也会失去信心，对布施呢也会失去信心，所以他下地狱的时间非常的短啊，只是因为他所造的那个恶业呢不是很重。那从地狱出生的结束了他地狱的生命过后呢，他以前所造的布施的功德呢，全部呢资助他出生在天堂里。所以临死的业呢是很重要的啊。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位我一个信徒呢，他就跟我说，他妈妈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然后时常做布施行布施，一是天下的第一个好人，但是他死的时候竟然是被车撞死，出去走路的时候被摩托车撞死。所以他的家庭呢就对这个业产生很大的疑问，啊，为什么一个好人就做了这么多布施，这样不得好死，被车撞死，啊，这些人就是不了解业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死当下时你不知道他死那个念头是什么，所以你不能够说他被车撞死就是不得好死，好， 得好死是我们华人的信仰，说好死就躺在床上有儿子啊陪在你身边，然后跟你一起，那个叫做得好死啊。但是他那个念头啊，是善是恶呢？我们不知道啊。有好孩子陪在身边，在那哭哭啼啼的话，他更难走啊，他的执着就很强嘛，他更难走。带着执着往生的话呢，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成为恶鬼，或者成为又出生在那一间房子的畜生。所以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的不得好死跟佛教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位妇人呢，这位老妇人呢，她被车撞死，但是她临终那个念头是什么呢？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可能是好的呢，所以她死的时候她被车撞死可能是过去的毁坏业成熟，但是她临终死那个可能是善的，那他已经往生天当天堂去了，对吗？但是那个孩子呢，因为不了解整个业是如何操作的，因此呢对佛教失去信心。好，所以这种 understanding 呢，这种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临死之业呢，就会决定我们呢出生在善趣或者是恶趣。那你可能会说，那很不公平啊，我这个人的一生中造下这么多善业，那只是那一个刹那的一个不好的念头呢，就置身在恶趣啊，好像是不很公平，好，是不能够这么说的。他可能在一刹那呢，那个恶念呢，而使到他置身在恶趣，那个时间可能会非常的短，就像刚才讲玛丽嘎那个，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他还完这个过后呢，他以前所造的善业又在资助他出生在天堂或者出生在人间了啊。所以我们呢不能够太短视啊，要看远一点啊，根据我们对佛教的认识呢而看远一点。你把问题留在最后再问啊，不然他录音不方便啊。好，这个叫临死业。 OK， 好，这个下来呢，那临死之前呢，所忆起或所造之业呢，就是我们心之倾向。一般上呢，很多人呢临死的时候呢，他就会执着所爱的人，所爱的孩子啊、太太啊、父母亲啊等等，或者是执着我们的财产，包括我们出家众啊，没有东西可以执着的话，也会执着我们的袈裟，会执着我们的钵啊，也会造成我们往生死而道。好，比如在佛陀时代呢，有位比丘啊，在还没有临终之前呢，他受到一份供养，是袈裟来的。那袈裟呢，丝绸的袈裟，非常的柔软，丝绸的袈裟，所以这个比丘非常执着这个袈裟。可是呢，他突然间他就往生了，还没有穿到那件袈裟，他往生了。所以心中呢就有这个执着，还没穿到就往生了。因为这个执着呢，而这个比丘呢就出生在那件袈裟的一个跳蚤，执着那个袈裟的跳蚤。所以这个就是说，临终的时候呢，一般上啊，包括出家众啊，我们的心的倾向啊，就倾向于执着，哎，执着你的生命啊，执着你的家人啊，你的财产啊，啊，还是执着于很多东西你没有完成的事情，这种是贪嗔心啊。第二个呢，在没有临终之前呢，我们有很多恐惧，因为不知道要往生那里嘛，对自己的戒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布施呢没有信心，对自己的修行呢没有信心，临终的时候呢不知道，没有信心会往生上去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恐惧了，或者有这个后悔，后悔就像刚才我讲的玛丽莎皇后，或者呢有怀恨，这个怀恨呢，我讲一个例子，也是跑禅修营的一个英国人啊，他现在是一个出家众，他当他观他前世的时候呢，他现在是英国女众哈，女出家众，当他观他前世的时候呢，有一世呢，他是一位天神，男众天神。男众天神呢，他爱上了一位女众天神，女众天神两个就很要好，但是呢一段历史过后呢，这个女众天神啊又喜欢上另外一个 比较高级的这个蛮重的天神，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所以天神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哈。你这样太仰慕上人哈，也是有传承师哈，也是会妒忌哈，所以呢，要非常的生气，当他的这个女朋友女天神呢，投奔而去私奔，去跟上爱上了另外一个比较高级的天神，他非常的生气，在他生气的那一刹那，因为这个天神的身体比较肉比较细。啊，跟我们人类比起来，他们身体比较粗啊，天神的身体比较细，所以他受不了这个嗔恨嘛。当下呢，他就往生，当下就死掉了。当他升起那个嗔恨的时候，他当下死掉，马上投身在这个恶鬼道。所以他说在恶鬼道啊，全部都是黑暗、黑漆漆的、暗暗的，他很讨厌那个恶鬼道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怀恨呢，也是我们临死业会带我们下世恶道的。当然也有善业哈，有善业呢也会成为我们的临时业，会带我们往生善道等等。但是呢，佛陀呢在这个那卡西卡斯道有讲过，啊，比丘，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人道，以天道啊，如我转众尘沙；要出生在世道者呢，却如宇宙的尘沙。啊，有一天呢，佛陀在地上呢，啊，点沾了一点泥沙，就问比丘们说：“跟宇宙的尘沙比较起来呢，是我手指上的尘沙多啊，还是宇宙的尘沙多？”那比丘就说：“当然是你手上的尘沙少，宇宙的尘沙多。”所以佛陀就说：“啊，比丘，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人道与天道啊，就如我转动尘沙一样少。”但是要出生在世恶道呢，却如宇宙的尘沙。这说明呢，我们临死业的时候啊，我们临死业，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呐，一般上呢都倾向不善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啊，就要先培育这个正念了。好，不善一升起，去掉它，以善念来代替不善念，要先训练。那临终的时候一升起马上就可以转换了啊，这个要在生活中先训练，到临终的时候就很好用了啊。你在临终的时候再来用的时候太迟了，那个心很脆弱，没有力量，你要想善业都想不起了啊。所以呢，修行呢是在啊生活中修行的。比丘，当一个人死后呢，佛陀在说哈，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四恶趣里呢，要从中解脱，再出生为人是万般困难的。这是两个哈，当你出生在四恶道的时候，要从四恶道再解脱出来呢，是非常难的。就像是一只盲龟，一只盲龟呢在黄洋大海中，啊，它眼睛又看不到，那一百年了，啊，它才浮上来一次，从这个海面上浮上来，刚好海面上呢又有一个浮木呢，有两个洞，有一个洞，它的头呢要从这个洞中呢，要把它头呢伸进这个洞中呢，一百年一次，又是盲眼的乌龟啊，难不难呢？非常的难。同样的哈，佛陀说呢，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四恶道，当一个人死后出生在四恶道里，要从四恶道中再解脱出来呢，是很难的。就像盲龟呢，一百年呢，在黄洋大海中要把头伸进一个有洞的浮木，一般的困难。所以佛陀才会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哈，要好好的掌握。好，第三个呢，业叫做惯行业，啊 ，habitual karma， 时常做的，我们时常生活中时常做的。这是习惯性上时常造的善或恶业，在没有重业与临时业之下呢，一般上呢，这种业呢就会决定下一次投生到哪里。好的惯行业，比如说我们时常礼佛啊，意念佛陀的德行，我们诵经，我们布施等等，啊，我们常修持戒， 尤其是持戒五戒，那是每天都是我们每天的惯行业。那讲到这个惯行业呢，我再给一个我们这个塔奥道场的一个例子哈。这个比丘呢，他前世呢是一只猪，好，是一只猪呢。那他在缅甸呢，缅甸的一只猪，家里养的猪。那他这个因为在缅甸啊，缅甸有一个风俗呢，就是说每一天呢都有比丘来托钵的，所以他们家里呢每一天都有机会行布施的。当比丘经过，他们就站在外面，然后就这个供养这个比丘，托钵的比丘了。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福报可以做这样的布施了。那刚好呢，他这个猪啊，这条猪很多，养了很多猪。这条猪呢，每天看到这个施主在布施比丘啊，就心生欢喜。所以猪也是有感情的啊，只是他们对讲话罢了啊。猪狗啊猫都很有感情的，那他不会讲话，但是他每天看到这个施主他的主人在布施呢，就每天就很高兴很快乐啊。这叫随喜嘛啊，随喜。那当他往生的时候呢，这个随喜呢竟然成为他自身为人的业。在他往生的时候竟然成为人，因为他过去是放猪的时候，他随喜，每天都随喜嘛，每天比丘来托钵，他每天都欢喜。所以这个随喜是最容易做的，五分钱都不用花啊！看到人家做布施，你随喜下，那你知道，竟然成为我们往生的一个善业啊！竟然成为我们往生上道的一个很大的善业啊！连一条猪都可以通过这个随喜的功德而自成为人，更何况是我们人呢？啊！这叫做好的惯行业。好，那恶的惯行业呢？比如说那些以杀动物杀动物为生的这些屠夫啊、渔夫啊等等啊，这个恶的惯行业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啊，他就会呈现出来，这个业就会呈现出来。比如说，他会看到自己好像还在杀猪。或者他会看到猪在叫啊，或者他会看到他的屠刀等等。好，有一个这个越南的女居，越南的一个妇女，她先生是应该是上这个屠夫来的。好，她先生是屠夫，她应该也是跟她先生分享了这个杀生的这个职业。好，那当她临终的时候呢，她整个人好像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在叫。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惯行业将要成熟，将会导致他出生在四恶道的一个现象。这个达密达的故事呢，这个在法系经都有了，这边不再解释。好，接着下来呢叫乙作业。好，下面进入乙作业之前呢，我们先来再解释一下第二个呢，临终业跟第三个惯行业。有时候呢，这个惯行业啊，我们时常做啊，每天都做的 habitual karma， 每天都做的时候呢，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惯行业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临死业了。所以它这个排法，有时候惯行业也可以排在第二，因为它这个惯行业，我们每天做，它就成为一个新的倾向了。好，新的倾向到临终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惯行业呢到最后也成为我们的临死业，除非什么突然间发生，直到我们的心没有倾向去犯的业，犯业方面那种是比较稀有的情况。好，所以呢我们应该分析的是我们的惯行业，临死业我们谁都不知道，临终我们突然会想起什么坏事啊，什么恶念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惯行业是应该我们可以每天培育的啊，直到它有力量而成为我们的临时业。 OK， 好，第四个呢是乙作业。乙作业呢，所以不包括在上述三种的业，这种业呢就会决定下一世投生到那里。这种业呢好像做过了就忘记了，没有特别去记得它，不包括在前面上述三种，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它突然就成熟而产生下一次的果报。 好，这种叫做已宿业。所以这种已宿业呢，也是可以是在漫长的轮回中，或者是今生所做的做过的善事，突然间忘记了，没有去特别的记它，或者是在过去漫长过去世的做过的，或者是在漫长的轮回中所造下的业，好，突然间呢，在往要临时的时候它成熟，这种叫做已宿业。好，再给一个譬喻哈，比如说一群牛啊，就关在牛栏里面。好，第二天呢，农夫呢要把牛栏打开。好，这一群牛里面呢，哪一只牛会先跑出来？你认为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最靠近门的，但是旁边有一只很强壮的，它撞一下，就差点倒下去了，跑不出来了。所以应该是最壮的一只。啊，你靠近门，但是后面那只，因为它力道很强，它可以撞一下，你就跑不出来。所以最强、最壮的那一只会先出来。那如果说大家都凭这个视力是平等的，没有最壮的那一只呢，那谁会先出来呢？啊？最靠近门的了。啊？如果没有最强的、最壮的那一只呢，最靠近门的那一只呢，它参数比较高。哦，所以他就会先出来了。那如果都没有，大家都没有靠近门边，啊，没有靠近门边呢，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
最聪明的。
什么叫最聪明？
习惯把门口的。
啊，对的，那习惯了把眼睛定在门口的，习惯把眼睛定在门口，门几是开的，啊，那一只牛呢就会先出来了，啊。那如果没有呢，那就啊。就看哪一只牛出来就是那一只的哈，所以呢这个比例呢就是说第一个会出来的最壮的就是壮业，在临死的时候呢，我们一生中造下这么多业，哪一个业先成熟就是我们的壮业。那我们都没有做过，没有造下任何的壮业，我们也没有禅那，也没有杀父杀母，也没有死佛速写，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哪一种业会成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临死业，啊，就是很靠近门边的那只牛，我们的临死业。那如果也没有临死业呢，我们的惯行业就会习惯性的出来了，啊，那如果没有呢，就是其中这个轮回中造下的其中一个不是很明显的一个业是突然间成熟的。好，大概要十一点了。好，那给五分钟问问题。
就是刚刚谈到那个临时业，这个师父举的例子，我是有点困惑。因为一个例子好像就是说，我们经常讲三轮体空，可是那个例子好像就是说，我们做了善事，我们要记得。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王后，她明明是在忏悔，可是怎么忏悔却得到恶业？
忏悔跟后悔是不一样的。
哦，她是后悔。
忏悔跟后悔是不一样的哈。好，这个三轮体空呢，三轮体空是很高的境界，啊，那个是菩萨的境界，是个很高的境界。能够真的做到三轮体空的话，那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所做过的善事呢，它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的，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记它，好，它就会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它会浮现上来，好。不用特别的去记它，业它成熟，它就会浮现上来哈。所以这个跟三轮体空呢是没有就是没有冲突的啊，没有冲突的。但是呢，对那些呢对自己的这个要往生那里呢没有保障的话呢，还是记得比较好啊，还是去记得记下我们所做的善事会比较好。
就是平常吗？
比如说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个国王呢。有个斯里兰卡有这样一个风俗，有一个国王呢，他就把他所做的善事都叫他的首相呢记下来。每一件善事，比如说我建庙啊，建了这个庙 ,OK, 这一年那一年呢我供养了一个欧罗汉啊，什么说全部记下来。然后在他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册子这么厚了，好，就叫首相一个一个念给我听，一个一个念给我听啊。这样的话，他临终，因为临终刚才已经讲过了，佛陀说了嘛，要往生四十八的人，好像宇宙的尘沙， 是生在人道天道呢，就像我手指上的尘沙一样。所以呢，心的倾向就会倾向坏的那方面去。所以这个国王呢，怕他的心会倾向到，因为国王也是很多杀生嘛，所以他也怕他会心会倾向到他杀生的那方面去。所以他就叫他的手下呢，把他的善事一个的念给他听，哇，他心生欢喜，结果往生上道了。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没有把握，对我们下一世呢会出生在那里没有把握的话呢，我还是劝你们记得你所说的善事，记得一下，能够做到三轮体空当然是好的哈。那如果不记得的话呢，那就由业来主宰吧。业因为临终的时候业自动会主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倾向好的话呢，那我们的善业就跟比较快成熟了，因为你的心倾向善，那个善业就会跟着你。那第二个呢，后悔跟忏悔是不一样的哈。后悔是不善心所，忏悔呢是说你做过的事希望以后不要再做，这叫忏悔。然后忏悔过后呢，就不要一直在去想那件事了。如果你忏悔一次，忏悔一百次，你每次忏悔你都要先去回想一下才来忏悔嘛。在回想那个过程呢，你就是把以前所做的恶事又再重新的跟他想出来，那个是不好的，那是不好的。所以忏悔就是所做过的，下定决心呢，不要再做，就要把它忘记了。不要让它在你心中一直，不要一直去勾想，就像那个玛丽嘎这样，玛丽嘎皇后她一直勾想，结果成了一个新的惯性，那临终的时候又再跑出来了。所以忏悔跟后悔是不一样的。好，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刚提到那个徒步的问题啊，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认为说我这是杀生，但是有一些徒步他可能认为说我是一种服务业，如果我生活上所需要，我需要这种职业来支撑我家庭的生活这样子。我如果有这种认知上，我只是一种服务业，但事实上它
只是一种什么？
服务业，就
服务业，是不是？
对，就是只是玩弄这个一个行业而已。如果他是这种认知上的话，他不认为他自己是杀生，那其实对他的所造成的业应该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认知根本是错误的，他的认知没有建立在正见上，这么多行业，为什么你要去？为什么要那个徒步要去做这行呢？这么多行业可以选，我情愿去设那设，也不要去杀生嘛，对不对？我可以当清洁工人呢，可以当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去造杀生这行业呢？他没有建立在正见上，所以他认为只是一个服务业，这样的话更严重。他所造的这个杀生这个更严重，因为杀生本身是一个恶业，又加上他的邪见。他造的业更严重，所以不可以。所以正见很重要啊，正见。
在赌场里面做那种发财的工作，那个其实也不是正当的职业。
这个经典上没有讲到这个，因为我们有杀生，身体有四种嘛，三种嘛，口有四种。这个意有三种嘛，所以经典上没有特别讲到这个，没有讲到这么 detail 嘛，一个是，但是我是觉得还是不是很好，能够避免就避免，但是没有，因为他使到人家更加贪，他这个行业使到众生更多贪，但是他果报是怎样的我就不知道了，不会，我相信不会很强的，应该不是很强的果报。所以有的选择我们就选择好的善业，不要去，除非是真的是没办法的话，那要做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它的果报。
刚才法师讲就是我有点不明白，就是佛或者菩萨跟阿罗汉有什么区别呢？
佛菩萨跟阿罗汉，好，菩萨呢根据南传的这个泰雅瓦达的上座部的这个解释呢，佛也是阿罗汉，什么是阿罗汉呢？阿罗汉是杀贼，杀什么贼呢？杀掉所有的烦恼，叫做阿罗汉。那佛陀也是杀掉所有的烦恼啊，所以佛陀也是阿罗汉啊，但是不是所有的阿罗汉是佛？ 佛呢，他还有正本正觉，正本正觉呢，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没有老师的指导，而证悟到四圣谛，成为觉者。那阿罗汉呢，平常的阿罗汉呢，他需要老师的指导，他才能够证到四圣谛。比如说舍利弗尊者啊，目犍连尊者，他们都是阿罗汉。没有佛的出现呢，没有佛跟他们解释四圣谛应缘法呢，他们没有机会成为阿罗汉。所以所有的阿罗汉呢，都是要受听经，好，都是要听经，有一个老师的指导，才可以成为阿罗汉。但是佛呢，他不需要老师的指导，他是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努力精进而证到正等正觉的，明白吗？
但是阿罗汉，如果他们一旦成为阿罗汉的话，
嗯、
就跟佛是一样的境界了。
嗯，佛有萨贝优丹言嘛，萨贝优丹言那是什么功？佛的一个有一个智慧，萨贝优丹言嘛。漏尽之智慧，那个谁也有，那个阿罗汉也有。嗯，啊，萨贝，只有佛有罢了。
正见之。
啊？
正见之。
不是，萨贝优丹言呐，萨贝优丹言呐就是无所不知啊。好。
后得智，后得智，大圣智的后得智。
啊，一切懂智，对的，啊，这个啊，这佛有这个。萨贝优丹言是他一切他要知道什么他都可以知道，一切知识，一切知识啊，佛有一切知识，阿罗汉没有。然后阿罗汉有习气，佛没有，这是他们的分别，阿罗汉跟佛陀的分别。第一呢，佛陀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智慧证道的。第二呢，佛有一切知识，萨贝优丹言呢，阿罗汉没有。第三呢，佛没有习气，阿罗汉有习气。好像阿罗汉呢，就像一个酒瓶啊，啊，酒瓶你把酒挡掉了，那个瓶子呢还有吸气的，还有那个酒味。所以阿罗汉呢，有时候呢，在这个经典里，这个法器经呢，有讲到一个阿罗汉的故事。这个阿罗汉呢，前五百世、啊、都是这个，婆罗门的。婆罗门在印度教呢，婆罗门是很高级的，所以他们这个傲慢比较强。他五百世都是婆罗门，所以他习惯性呢叫这个。人呢叫下层人啊，下层人，因为这个印度有最低的叫下层人嘛。那当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他这个习气没有改掉，虽然他已经没有嗔恨了，但这个习气没有改掉，所以他就会叫别人下层人，那别人会很生气的，莫名其妙被人家称为下层人啊。那如果你生气阿罗汉的话，我们自己也造业。所以这个，那但是佛陀没有，佛陀就像一个瓶子装水的，你把水倒掉了，那个瓶子是没有味道的。好，这是阿罗汉跟佛的分别。
既然阿罗汉已经是那个 enlightened，
嗯，
他应该就是不该有这种习气的，按照已经无漏了，就不该有这种习气了。
习气跟烦恼是不一样，阿罗汉已经斩断所有的烦恼，习气是。因为过去是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很多事很多事很多事啊，留下那个习气，那个已经跟烦恼没有，不再跟烦恼相应。我记得有一位阿罗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舍利弗尊者，好了，希望我没有记错哈。他过去世呢是猴子，很多事是猴子。这当他成为这个阿罗汉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经过一个小溪的时候呢，他是用来漂。要来叫的，这个就是习气了啊。那我们不知道啊，阿罗汉还这样没有位移的，糟糕，我们自己造口业。所以呢，最好不要以我们的水准来去衡量别人了、啊、免得啊造口业自己受伤。
那他们阿罗汉涅槃以后，应该就是跟佛是一样的。
对，涅槃就是名色的照面。
那他们这样的涅槃以后呢，是？不知道去哪了，还是说还是进入某种天界去了？
不再出生了，因缘已经灭了嘛，他要再出生的因缘已经灭了。
那在天界不就也可以出
生？天界还是有出生呢、啊嗯、天界还是有出生呢、啊、他就是没有出生，
无欲界或者什么，
总之有出生就是有出生，他就是完全没有出生了。为什么没有自身呢？因为它已经灭掉了，那个树的根啊被砍了，那个树再生吧，不管你 是生在天上的树还是无色界的树，它就是不再生，因为它的根已经被根本已经被斩除了。
那就好像就是大乘佛教里头经常就提到菩萨，在就是南传或者是原始佛教里头都提菩萨，那这菩萨到底是一个什么？在
我们提菩萨，但是我们呢，这个上座部也时常提菩萨，但是没有像这个北传这样common 这么提，因为我们知道要成佛是非常艰难的。好，在这上座部呢，要成佛呢，要修十个波罗蜜，在北传是讲六度波罗蜜，我们是讲十度波罗蜜。然后它的这个整条道路呢是充满着艰苦的，非常的难。好，所以那些我们在南传在这个上座部不提呢，是因为还没有被什么点受记。好，在这个南传呢，被受记过的才是真菩萨。被受记，什么叫被受记呢？被受记就是说过去佛啊，好，当我们要成佛，我们做菩萨，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未来真正的成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受记。 OK， 你在未来呢，在某一某某一某某一世呢，会成为佛，你的名叫释迦牟尼佛，这样就被受记了，被前世佛受记过，那种叫做在南传叫做真菩萨，真的菩萨不会再退转的。好，那很多呢是心 incline 有这个倾向要成为菩萨，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呢，你心的倾向是不够的，有时候你会退转，会退转嘛，生命太苦了，你就退转，你要成为阿罗汉，你成为阿罗汉，你不想成佛了。所以这种呢，我们在南上座部，我们不敢称自己是菩萨，因为我们知道还会退转，还没有被受记。因为这个原因呢，在上座部很少提这个菩萨，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被受记嘛，不敢肯定自己可以不可以走到路的尽头而成为佛。但是在北传他就很多是常称菩萨，没有被受记的以前不是菩萨，老菩萨什么菩萨都有，所以这一点是他们的分别处。
那实际上有没有要不要受记菩萨并不重要，因为你要是成为阿罗汉的话，涅槃以后就已经不再生了，无所谓的，并不需要就是成为菩萨或者受记，是不是？
就是受记过后，你就是将来就会成为佛，成为佛你也就是成为阿罗汉了。那如果没有被受记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呢，你觉得说路太遥远太漫长了，你没有那个能力走完这个菩萨道而成佛，而你要成为阿罗汉，那你就成为阿罗汉了，你就放下那个愿，要成为佛的愿，然后你就转修这个解脱道。
好像我们大家实际上只是想解脱，对吧？所以就是能够成为阿罗汉，实际上就已经是可以了。
而且不是很容易哦，不是可以很难的那条路。
所以我就有点，就这个概念我比较。
对，那就你就行佛就成就走解脱道啊，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的 choice。我们的选择嘛，你要走菩萨道，你行道或者你现在要走菩萨道，你说一般不要了，我要从阿罗汉也。要成为罗汉也是可以，但是上座部他不随便讲罗汉，不随便讲菩萨，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还会退转。那你现在讲菩萨，然后又等下又退转，好像变成在反反复复，这倒不如自己知道就好。好，心中自己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不要嘴巴不讲出来。所以大家都把这个上座部难缠的都全部当作是罗汉，全部当他们是修解脱道，其实是错的。好。不要以为说这个南传上座部全部是修解脱道的，那是因为我们都不讲，因为我们不敢肯定我们这条这个还没有被受记嘛，不敢肯定我们这个菩萨道走得到尽头嘛，所以我们都不讲，但是自己知道了自己走的是菩萨道还是解脱道，自己知道。
其
实在南传的话，就没有这种观
心菩萨、留惑润身
这种说法哈。这个思想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这是后期的佛教，后期的佛教，因为后期的佛教比较注重于这个慈悲嘛，希望慈悲普度众生嘛，所以就出现了一个 千佛千眼观世音，希望能够普度众生。嗯，这个精神是可取的了，但是有时候要回到根本，哈、哦，佛教的根本去。那精神它这个，它精神慈悲，这个精神是可取的。
可是南禅也有讲慈心禅嘛，慈悲，
嗯，
是无量心啊，对不对？可是那个慈心禅跟这个观世音菩萨发的这个大悲愿，相比又画了点上面是差很多的吗？
因为那个观世音那个菩萨，他又可以再来，又听说他已经成佛了，又再来是吗？那个就违反了根本的佛教。
怎么说？
因为根本的佛教就是说，当一个人已经成佛过后，他的无明跟爱欲已经被彻底的灭除，他不会再出生了。
他不会留过。
对对对对。
不会留过，对，一定是彻底的。
彻底的灭，灵色已经不再升起了。这不会再限制普度众生了。
他还是有化身吗？
嗯，
有没有化身？
就等下一次，等下又再为佛，弥勒佛，不会再化身了。法身还在，当然我们现在法身嘛，我们无常苦我，这些都是佛陀的法身嘛。但是没有了，这个名色是没有。
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所讲的历代很多大师都是某些菩萨化身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有，就像刚才法师说，实际上跟那个跟原始的佛法思想不是太一样。
对对对对，谢谢。OK， 我们应该结束了哈，这一点十三分，我们两点再继续下去，好。